福音，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那请翻到了，听我读一遍。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今天我以这段的经文啊，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题目：为什么我爱的不深？为什么我爱的不深？当然，我们从所读的这段经文来看呢，这段经文纯粹就是耶稣基督与他所拣选、他所呼召、所拣选的这位使徒啊，约翰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之间的一段对话而已啊，就纯粹是主跟他的门徒当中的一段对话。当然，单单这一段对话都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我们可以来揣摩体会，我们可以来学，但是重点还是在我们要把这段经文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这里面总有那应用的部分。所以我们从观察，我们从来解释，从联系各方面，我们把这一段的上下文，把这一段的故事整个背景我们弄清楚，我们多多少少稍微掌握住明白这里面这一段故事到底在讲些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那这一段我们能够从当中学到什么，他在圣经里面记录下来对我们讲什么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给我们有什么样的警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好，所以这是主与彼得之间的对话，而且还是主自己呀，主动挑起来的对话，是不是？这个整个的故事背景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已经显现给门徒们看。但是耶稣基督的门与门徒们显现了，与他们相处，刚开始的时候啊，是复活的当晚向门徒显现，好像中间又有一段他就离开的样子。那么又有显现在他们当中的这些记录，那前前后后大家可以当作一个这个查经的课题啊，我们稍微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那这里面呢，讲到说彼得与门徒们一起合在一起呢，他们跑去打鱼去了啊。这里面讲到了，这是从第二十一章的这个开头，我想我们的这个背景呢，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他们正打鱼呢，打到了网了，这个大鱼，那个网啊满了大鱼，他们还数算出有多少尾啊，这个大鱼153条啊，这么多，但是呢网没有破，也注意到 岸上面，就是他们在那个原先把东西留在岸上面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他们认出是主。所以你看这个彼得呢，他认出来了。所以这个彼得一认出来呢，他就马上啊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呢，他就赶快上岸了。那其他的门徒才张罗把这个网上来的鱼啊就送到了岸边。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一个这个早餐啊。这个之后在这个故事背景底下呢，就开始这一段对话了。那我们有时候就想啊，这个主问话，哇，这个很不容易回答的。老师考学生来考书了，是不是？夫子啊，这个彼得最初我们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五章，他最初称呼的是夫子，是老师啊。在那一段的短短的记录呢，可以说是彼得头一次啊被呼召。当然他之前已经见过主，已经认识，已经是听过主所讲的道，但是真正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啊，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了。里面有两次是彼得与主的对话称呼，我们如果对照这两个称呼，你就注意到啊，彼得的认识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他刚开始呢心里面很不大情愿，因为叫他离开岸边呢，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晌午了，日头已经正高了，通常打鱼不是那个时候啊。那他称耶稣什么？称夫子。我们中夜打都打不到，不过呢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就照着你啊，好像是给耶稣啊这个卖个面子啊。因为耶稣的这个吩咐嘛，是尊你为老师，所以我们到那边去打鱼。结果一网上来呢，整个几乎船都要沉下去啊。那个时候他回来，他怎么样来称呼主呢？他就称呼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觉悟到了，原来他以为他就是一个夫子，一个能够坐下来教训百姓的一个夫子，像拉比一样，可能在拉比当中的佼佼者吧。有这么多人围着他，坐在船上面来向着岸上的犹太百姓来教训他们。但是你在我的专业领域，在我自己从小生长打鱼的这个地方，你恐怕不是主哦，这个地方我最熟悉的，是不是？这个地方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我的地盘，这个地方我最熟悉的，这个水的深浅，这个一草一木，我从小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到了真正他们打上鱼来之后呢，他有一个新的觉悟了，就是这个地方我原来啊是我做主，主权在我的手里面，因为是我的专业。你呢，你的专业是做老师，做教训人的，是讲道的。现在他有一个觉悟，原来我里面我自己还保留住的这个宝座，我保留住的这个王国啊，其实他的主权还在我的上面。到一个地步，彼得就愿意撇下所有，能够认定他是主，跟从主耶稣基督。那是第一次。这里呢，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主动跟彼得提起来的问题。好，你就感觉到啊，这里面这个老师来问学生的问题啊，你心里面一定忐忑不安的哦。老师来问学生，他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老师的问啊，到底是一个普通的问答而已呢，还是刻意来追讨的呢？或者是要跟他来算账了？ 为什么？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他，这在门徒当中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了。而在三次不认他之前，他曾经呢是发下豪语，我就是死我也愿意啊！你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要到哪里去，我都愿意跟你去。这是在才不久之前，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结尾啊，在门徒的面前，他所夸下来的海口啊，他的豪语，我就是死我都愿意啊。那么是不是耶稣这个时候来逼宫了啊？你怎么样把你前面所表现出来的经过，先是讲大话了，再过来是讲这个不认主的话了，那么你要怎么办？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想想哈，有时候你听唐牧师讲说，唐牧师他自己讲说，他问他底下的副牧师或他同工有什么问题啊，他不太欣赏马上就回答的人啊。我想你们听唐牧师讲到，可能听到这一段，那他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些思考啊，有一些先做一些整理啊，因为你答得太快，可能你就忽略掉，你就抓不到真正问题的中心。主问他的门徒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面很犀利的话，很犀利的问题啊，这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个陷阱在那边呢。你要怎么答？假如说今天主问你，立中，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小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要怎么回答？那这里面啊，我们自己要好好来思考一下。你如果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问答，有的人可能认为这是刻意的主要来追讨了，甚至呢把它当作是主的责问，主要来这个逼宫了啊，要叫他逼出他的口供，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了。那不管你怎么样选，其实啊，你所选的，你所认定他大概是普通的问答，是来追讨的，来责问的啊。你不管选哪一个，其实都反映出你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好，这个我不带诸位回答，你们自己好好去考虑，自己想应该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不管你选哪一个，你都一定承认主在这边所问的问题啊，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主所问的问题很犀利，问到了核心的问题来了，问到了那个关键的痛点之处啊。彼得失败，众人都知道，那他怎么样再跟门徒们一起配搭，一起同工？他在门徒们当中又怎么样？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所以前所认定的好像一个老大哥一样的这样的一位这个西门彼得？所以我相信，从主与门徒与彼得之间的问话的这一段互动当中啊，里面我们来学主耶稣他的智慧，来学主耶稣他的恩慈，他的怜悯。彼得在众人面前的失败，怎么样挽回他呢？怎么样能够使彼得重新又能够坦然的在众门徒们当中一样跟他们一起来侍奉，一起领受托付，一起来传扬福音，彼此能够同工？主用的方式啊，就是在众人面前问他这三个问题。我相信这里面所隐含着的那个智慧，那个我们所讲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那个需要的 EQ 啊，需要那个这个情绪的这方面的这个智慧，那在主所做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来学，让我们来看。你看啊，主问他，主没有问彼得说，嘿，你失败了，现在你还有勇气吗？你还有胆量吗？你还有信心吗？主也没有问啊，说你有什么资历吗？你有什么文凭吗？你曾经跟随过什么样的大布道家一起去布道吗？ 在什么样的那个很出名的牧师底下做他的助理吗？啊，主耶稣没有这样问他。你有什么本事吗？你有什么学位吗？你有什么背景吗？主耶稣没有这样问他。主耶稣也没有单刀直入啊，去打彼得最最在那个当儿最最难堪、最最羞愧啊，不敢去面对、不敢去触碰的，就是他的失败，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失败。主耶稣也没有单刀直入，好像把他这个疮疤给掀开来，来直接了当的来问他：之前你还讲了大话，现在呢怎么样？啊，主耶稣他没有用这样的方式。主耶稣问什么呢？主耶稣所问的问题，竟然是：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相信这里面啊，主耶稣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给了我们一个典范，在众人面前的失败，怎么样在众人面前来挽回，在众人当中他的地位的失落，你怎么样能够使他能够好像回复到他在门徒们当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所以主耶稣完全没有把他带到那个最难堪的那种情况，在众人面前好像再一次来羞辱他的那样的一种方式与彼得交谈没有。他用的方式是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这里面我相信这里面给我们一些很实际可以应用的智慧，一个例子，一个典范啊，让我们来学。你要把怎么样的这个人与人之间互动这个关系给它调整过来，归正的，那这里面有很深的这个做人的智慧在里面，有很多侍奉上面如何能够把团队也凝聚起来，能够使大家同心啊。这里面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大家来讲理，把道理一条条弄出来能够达到的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属灵上面，我们要有这个智慧。主耶稣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透过这个方式来重新兼顾彼得侍奉的心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重新挽回、重新兼顾彼得在众门徒们当中啊，他们心目中对他的这个的地位，就他的这种啊评估啊，他用主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三次问他，三次吩咐他：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所以在众人面前，在众门徒们面前，这主所做的，那我们再来继续来思考啊，这里面主耶稣他问的什么问题呢？他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上下文里面我们有时候不容易看出来啊，因为这里面讲说比这些更深吗？一定有个比较呢。你的爱比哪一个更深呢？是不是指你对我的爱，彼得啊，你对我的爱胜过于你对你自己这个讨生活，你自己的专业以打鱼为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啊，这样的职业更深吗？可能包含在里面啊，也有可能啊，他问彼得啊，你对我的爱比这些门徒们对我的爱，这样就有一个比较了。你对我的爱，其他门徒们对我的爱，你的爱会胜过于他们对我的爱吗？可能也包含在里面哦，很不容易。我们有时候想，到底是指的是哪一个呢？那么当然最 challenge 的一点是什么？是你对我的爱会胜过于我对你的爱吗？那我想这个问题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的，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不可能，我们对主的顺从，我们对主的爱会有那么一丁点呢，好像胜过主对我们的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面想呢，比这些更深吗？ 你这里面你可以自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推敲了，可能比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这个地位面皮啊，对你自己里面的那种忏悔的心还要更深吗？那种难堪，那种难为情，那种羞愧，那种希望能够被再一次被挽回，我相信彼得那时候的心情里面很复杂的，一定包含这些的。所以他远远的在还在船上面看到岸上面有一个人在那边，他说这是主，他认出来，马上穿了上衣，他就跳到海里面去，赶紧呢，在船还没有拢上岸的那个的这个之前，他都已经上岸了，啊，我相信他那里面是有这些的，他希望能够得着主的赦免，他也希望他能够被挽回回来。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再一次的机会，第二次的机会，而这些呢，可能就是主耶稣追问他：你所爱的，比你这边所想要得着的还要更深吗？这个问题呢，变成我们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来追问我们自己。我把这个问题啊转过来。我刚刚简单的把这一段话的背景呢，里面的真正主的用意啊，我稍微做一些交代。我相信这是主耶稣他所做的，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他的智慧，他用这样的方式，很婉转的方式，把彼得重新坚固起来，把彼得重新带回到这个团队里面。这个团队啊，好像松散掉了。这个团队原先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心智，但是现在呢，其他的门徒是离开主而去，只有约翰跟着主到了十字架底下，彼得也跟着，但是到了审判的地方，三次不认主失败。所以整个的这个要开始领受传扬福音上帝国的这一个团队呢，好像松散掉了。主耶稣他就用这个方式把彼得坚固挽回，重新凝聚整个侍奉的心智，整个侍奉的同心。那这个是我们稍微做了一些交代。那这里面很重要的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主耶稣再一次交代，再一次把工作把责任托付给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然后呢讲了两次，你来跟从我。所以在彼得身上，把我们前面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五章跟这边合在一起，就在彼得的身上，主耶稣至少就有三次的这样子的经历，要彼得来跟从他，要彼得真正能够坚固起侍奉跟随的心智。好，这是这个上下文本身我们能够整理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内容。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倒回来，我们现在来问借着主耶稣问西门彼得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摆到我们身上，我们有时候常常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我们自己爱的不够深，为什么我爱的不深呢？为什么我的爱没有深度呢？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功课，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我们的真正 的失败，我们所隐藏住的我们的这个漏洞，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一下。你说为什么我们的爱不够深？我相信第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爱已经很有深度了，我们已经很爱主了。你说这个有点反合的味道在里面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爱得很深了。所以你从正面上面来看，真正爱主爱得很深的人， 就像一个很有很有学问的人，一个很谦虚很谦虚的，他一定感觉到自己学问不够，他一定感觉到自己还不够谦虚，这是反合的味道。一个真正爱主爱得很深，一个真正明白，真正在生命里面能够表达出对主的爱，到一个地步他一定感觉到自己的爱不够，这是从正面上面来看，这从正面上面来看，而的的确确圣经上面是有这样的教导的。圣经上面的教导是什么？圣经上面的教导是要常感到亏欠的事情有几样，其中一样呢，就是在爱上面要常常感觉到亏欠的。你如果感觉到说我付出了，我爱很够了，很多了，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往往我们以为我们所付出的够了，我付出的很多了，已经过于我所能够付的了，那其实真正 的现状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所付出去的，我们的施予的，我们的爱完全没有办法与我们所领受，我们所得着，我们所被爱的能够来相比，我们爱的不够，这是从反面上面来看的。从反面上面来看，为什么我们会觉悟到我们爱的不深，背后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假象，以为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所施予的，我们所爱的已经很深，已经很够，已经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亏欠了。这就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爱的不深，因为我们常常落在一个虚拟的一个假象里面，以为我已经爱的比这些更深了，我所付出的，我所施予的已经过于我所能做的，好像没有任何的亏欠了。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常常你有什么时刻觉悟了，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觉悟到我们爱的不够深。我相信彼得这个时刻呢，他没有办法回答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只能说什么，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基督也没有说，那好，那我们来一条一条来比对照一下，没有，他是你喂养我的羊。第二次再问，我知道读这段经文我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提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读这段经文他会喜欢用这个主耶稣所用的这个爱字，彼得所回答的那个爱字做一个对照，因为耶稣基督的头两次啊，他用的爱就是阿嘎佩的动词，阿嘎帕是这个字眼，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是彼得的回答呢是 philo， 就是那个这个 philosophy 爱智慧， philadelphia 是爱弟兄，那个 philo 那个字眼。嗨，我相信很多解经书也都会可能会提到这一点，不过严格来讲啊，如果你单单从字的用法对照来发挥 一篇讲章一个教义是不太妥当的啊，因为约翰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有一个习惯，他把这两个字啊是互用的，父爱子，把万有都交在他手里面，父爱子把他所要做的工作向子显明出来，都是讲到父爱子，父爱子，但是他用了两个，各用一次，一个是阿嘎帕奥，另外一个是菲雷奥。耶稣基督爱拉撒路，拉撒路是他所爱的，同一章里面他也一样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有的时候单单只抓着那个字眼，可能他只是因为不要一直重复用同样的字眼啊，让这个文笔写下来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单调，可能是这个意思啊。他原来的他的含义呢，其实他所要表达的就是你爱我吗？我爱你吗？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面那等会我们要再问主爱我们的爱是怎么样。好，那所以啊，这里面呢、啊， 主耶稣他一连三次啊，都是用阿嘎帕奥用这个字眼。第三次呢，前两次都是用阿嘎佩这个动词，第三次他就用彼得用的那个 filio 这个来问他啊。彼得呢，三次都是用 filio，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代表同样的含义。我们不需要那种很细腻的去跟着这个字眼来做很多的解说推敲，我们想这个是并不会发明信仰的章程，并不会让我们真正能够抓到里面的那个的意思。这里面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爱我吗？彼得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就给他有托付了，第三次再问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处在彼得的这个地位上面呢，在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啊，我们也会跟他一样的。他这里讲到说，彼得说，因为主三次对他说呢，他心里面就忧愁了，就不知道到底主葫芦里面卖什么药了，不知道主真正问他这个追问，一直问一直问，问第三次到底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看人到了一个地步词穷了，没有话可以讲，他只好说，主，你是无所不知，你是全知的，你全知的，你为什么一直问我，问了三次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他只能说，是啊，主，我爱你。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问，为什么我们爱的不够深？里面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主爱我们的这个爱，我们所认识的不够，我们认识的不够深度，我们不知道主对我们的爱的长阔高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回应主的爱满了，够了，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就好像我们对这个准备功课一样，考试，我曾经跟诸位讲过，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准备下午是月考啊，期考这个期末考，上午呢在家里面温书架读了之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呢、啊。从早上起来一直等，等到中午吃了中饭，然后才赶到学校考试，考完了就松一口气了。所以早上最后最后的这个临阵磨枪，总是觉得说都会了嘛，没有问题的。我那个时候啊，中学，其实我当学生时代成绩都不好的啊，所以我是从某一方面来讲是运气好，是主的怜悯，所以每次真正升学考都考得很好啊，学校的功课都不好啊。所以我那时候总是觉得说，哎呀，时间过得太慢了，还要在这边等，我不晓得该怎么来打发这些时间呢。等到一坐到考场里面，你就发现时间过太快了，糟糕，都不会。里面有很多，哎呀，我早上好像有印象，但是不会，字也写不出来，答案也弄不出来啊。我又没有像唐牧师那么聪明啊，老师讲七点，记得四点，他自己补十二点进来啊。上个礼拜你们听过唐牧师这样讲的，又不会，这一个很典型的一种经历，一种例子。我们会以为我已经准备满了，够了，我可以来应付这个考试了。为什么？因为我对真正我应该学的那个深度呢，我有一个很肤浅的认识。因为我有一个很肤浅的认识，所以我也以为我自己的准备啊已经够了，已经满了。我们对主的爱啊的认识太肤浅，太表面，以至于我们有这种 illusion， 有这种假想假象，以为我们回应主的爱很有深度了，以为我们回应主的爱比那些更深了。所以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要来好好来思考，到底主对我们的爱是什么？主对我们的爱，牺牲的爱；主对我们的爱，是舍己的爱，舍命的爱；主对我们的爱，是 建立的，是把我们挽回之后使我们被建立起来的。所以他的爱里面不单单有宽恕，有怜悯，他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他还有更积极的建造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主的爱啊，主的爱里面也带着有恒常不变的永恒的那个要素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主，对我们的爱，主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个深度，我们一定要像保罗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呢、啊，个人来体会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他说，要叫我们与众圣徒一起来真正来认识基督的爱，来明白啊、哦，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自己都觉悟了，因为这个爱呢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所以这里面啊，不单单是我们个人来揣摩来明白来尝来体会基督的爱，体会上帝的爱，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肢体教会团体的，就基督徒圣徒们一起，我们要一起，我们来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的高深，何等长阔高深，甚至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那这样子是第二方面，可以调整我们，让我们不会陷入或者是满足停留在我们对主的爱的那种肤浅的地步。为什么我们的爱不够深？因为我们对主的爱体会的不够，我们对主的爱的真正的认识的测度到一个地步，以为就被我们测度光了。其实保罗他所讲的是，你去思考，你去揣摩，你去测度，都远远超过我们真正所能够够得着的那样的长阔高深。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感体会到主的爱啊，会跟着我们的经历啊会不同的。怎么讲呢？有的人认为啊，主，为什么我对你的爱不够深呢？我知道原因，因为我所求的你都没有答应啊，你没有让我的福杯满意啊，常常让我感觉到很不满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把我们回应主的爱跟我们从主要领受那个丰盛的恩典呢，好像把它中间有某种的这个牵连，把它勾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会以为啊，主你赐福给我，你使我凡事顺利，使我兴旺，使我的福杯满意啊，那我对你的爱啊，那就很甘心乐意，好像从我生命中流出来，我对你的爱就不会不深的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那灵性好一点的人可能会觉悟到，主管教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主所爱的人呢，是不是？主所爱的不是私生子，不是私子啊，是儿子，是上帝家里的人，那么主就会来管教了。这里面管教的背后的动机就是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些人呢，他就觉悟到，是因为受苦，因为主真正爱我们，允许这些临到我们，所以他把对主的爱跟我们的经历连在一起。所以你跟很多人谈主的爱，谈对主的爱，你会注意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自己的背景，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啊。但是你如果仔细来看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里面先从基督爱我们的爱来看，基督爱我们的爱啊，跟我们的处境，跟我们的生命的遭遇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某种时刻基督的爱特别的满，特别的这个紧密的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就分开来吗？圣经上面讲，基督对我们的爱不是 因为我们周遭的环境的改变呢，好像有所疏离，有所这个紧紧的这个在我们的身上。在哪里写的？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一段是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所以他一口气列出大概有三十几项呢，用问答的方式，用问的方式啊，是现在的事吗？是将来的事吗？是高处？是低处吗？是天使？是其他一切的受造之物吗？是生是死吗？是患难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都不是。基督的爱没有任何事情，这是从上帝这边来他给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呢，往往啊，我们为什么爱得不深？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回应主的爱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遭遇把它连在一起。顺遂的时候好像谈对主的爱好像很轻松很容易，真正考验临到为主受苦付上代价的时候，这时候你能够也一样很坦然的谈到对主的爱，那我相信你的爱是比较深一点的了，是不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来看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要求，你就会注意到圣经上面讲到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啊？你说这个容易答，因为有标准答案，主耶稣讲了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就是要爱主你的上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要爱邻舍如己。 你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一句话里面哈，只有一个时态，就是恒常的现在时，他没有描绘啊，没有描绘说你要爱主当什么样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跟另外的一些条件附在一起，没有的。换句话讲，这一个命令的吩咐啊，就超脱了时间时态的限制，也超脱了环境外在环境你内在的心情的各方面的这种附加的条件，没有的，是恒常的现在，是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是这一条是最大的诫命，要爱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相反。所以从这里面我们来明白了，来追讨自己为什么我爱的不深，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把回应主的爱跟时间跟我们的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是我们所面临到所经历的那个环境把它连接把它挂钩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的爱往往啊没有恒常性，某个时段好像我们很容易来谈我们对主的爱，也很乐意也很愿意，为什么？因为你很顺利，因为主很赐福，等到环境一变了，那等到你真正你这生命的这个遭遇上面开始的变有了不同的参数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原先对主的爱对主的心呢，没有办法尽心了，没有办法尽性了，因为打了折扣了。所以这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我们对主的爱爱得不深那我们要问呢，那我如何爱主爱得更深一点呢？我想这个更积极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更积极的能够爱主爱得更深一点呢？我相信没有这个所谓的真正达到极点的不可能，有一个那个目标，有一个那个完美的，我们一直朝那个方朝那个标杆前进。所以总要要求自己，我是不是能够爱得比这个更深一点。我想啊，基督身上给我们一个榜样，或者是说基督身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好像一个提醒我们啊，常常用这个 用这个基督的话，用基督的这个榜样来鞭策自己的这一句话。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啊，唐牧师很喜欢引用这段经文啊，这是唐牧师所喜欢的经文当中的之一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这个分享的一个 knowledge 啊，一个 news。唐牧师他最喜欢的这段话是基督所讲的，第八章29、28、29、30那个地方讲，他说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常做主所喜悦的事，常讨主的喜悦。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能够使我们在爱主上面能够更往前进一步的一种提醒，一种推动力，一种典范，一个榜样，好像在前头啊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主爱得更深一点，爱主爱得更有内容一点。怎么样？就是常讨主的喜悦，常做主喜悦的事。他不会撇下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他能够与我们同行，住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让我们愿意爱主爱得更深一点。我最后用保罗书信里面的两节经文呢做一个结束。一个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22节，保罗那边讲，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第二处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5节，愿主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爱上帝，叫我们爱主，学基督的仁爱。那诸位可以把这两节经文抄下来，回去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恩主。